是吧？1776年以后大家都在制宪，就独立后的这个各个邦就赶到制定宪法，而且用成文法的形式把宪法固定下来的重要性。所以从1776年6月开始，各个殖民地就以不同的方式起草和建立州宪法，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790年。我们知道后面1787年宪法为什么会顺理成章，其实它都是以各个州都有非常完善的立宪的这种实践，而各个邦的立定的宪法有很多重要的原则，比如说人民主权是重要的原则，而且州宪法基本都建立了议会拥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的原则。为了彻底贯彻民主，甚至宾夕法尼亚和佐治亚的立法机构是一院制，我们知道现在大家熟悉的是两院制，为什么一院制我待会还要解释一下。各个邦的这个州长的地位很低，大都是由立法机构选举，州长没有否决权，可以被议会弹劾，而且任期大都只是一年啊。后面1787年宪法大家还争论总统的任期，是吧？然后呢，他是否只是一个负责执法的一个行政长官。当然每州的宪法都有权利法案，都强调对公民权利和这个自由的保护。我们现在重要的看富兰克林所在的州宾夕法尼亚州宪法。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被认为是辉格党的极尽民主实验的最彻底的一个宪法。他没有总督，就没有州长，代之以是直接民选的12人的执行委员会。他把行政权力要尽可能的维持在人民手中。他的原则是我们要把立法和行政的整个政府都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权力越简单越直接依靠人民越好，人民是自由的最佳卫士。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后面讲要讲到，其实当时大家都认为理想的政体是混合政体，所有的混合政体是从亚里士多德、波比里啊等人很古老很传统的一个最完美的政体的典范。就这个社会的不同的这个人群，他们在国家管理当中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是吧？就君主的成分、贵族的成分、人民的成分都应该组成一个混合的政体，对不对？那么很显然混合政体当时的典范就是认为是英国，是吧？英国就是三种成分都能够参与国家的管理，但是宾夕法尼亚的实践认为混合政体无法保证安全，因为它导致了利益的分割，把人民撕裂了，所以它的立法机构只有一院，没有下院和上院。它的这个理念就它的政治实践的理念就认为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不同利益绝不可能在一个社会共存，而且呢如果有两种利益共存，就一定会摧毁人民的自由，因此只有一种共同利益啊，我们不需要参议院来代表贵族，反之一旦我们认可立法机构存在不同的部分，就会有制造贵族的危险啊。这有点像卢梭为什么也极力的捍卫人民主权，就是要公义不需要众议，公义就是人民利益当中最共同最基本的部分，是吧？所以两院制只会滋生危险的对立。你看每一种政治制度和设计这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念和政治哲学。那我还是要说的是，那这个一院制是不是就错误的，是吧？今天的实践尽管美国也是两院制的，是吧？也是分权，当然这个一院制并不意味着他对权力不加控制，他们认为对于一院的立法机构也必须严格加以限制，就还是害怕权力的一家独大。那怎么限制？就人民直接限制，比如说年度选举，我上节课讲过的，议员每一年都要换，绝不可能不进行年度选举，两年以上就容易出现专制，定期派出机制的强化，职务轮换，包括议员的职务、管理者职务都是轮换的，而且是有最广泛的选举权，而且议会的所有辩论都公开进行，人民可以自由的查阅会议的记录，是吧？甚至有一些人建议每隔7年都要选出一个地方的裁决台考察这个宪法是否遭到侵犯，是吧？因为7年以后大家知道就是已经习惯一些慢慢就习惯这种不公正的专制的统治，这7年以后我们再洗一次牌，7年以后把这7年的全部重新给它清洗一遍， 对吧？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就彻底的一种人民性啊。这个能不能实施，我觉得也不是不能实施，对吧？我们今天都在呼唤这个大国，说不定哪一天又回到那种小的共同体，甚至像古希腊。如果回到古希腊雅典时代，那当然这种意愿者当然又回到那个非常彻底的时代。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宾夕法尼亚这个宪法，现在的问题就是联邦党人文集后面包括制宪会一直讨论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大国，是吧？就大国如何实行共和制跟小国实行共和制就味道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是后面要考虑，这是各州的制宪运动。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利坚人他在1780年代他们不仅经历了权威的危机，所谓的就放纵所导致的无政府的状态，而且是经历了对多数统治的根本质疑啊，就对人民终于看清了，对人民没有太大的幻想。但是这种质疑本身又有动摇他们的共和主义实验基础的威胁，对吧？就麦迪逊就说过，他说如今的美利坚啊已经不用太担心传统上少数对多数的权力滥用，更应该担心的是少数无谓的成为多数的这个牺牲品。这他们当时就已经担心这个多数人暴政了，是吧？我们知道后面到托克维尔讲的美国的民主也在讲这个问题。这民主托克维尔说两大问题，一个就是平等所导致的平庸，一个就是多数人的暴政，是吧？所以后面就讲民主是不是要跟多元要联系在一起。像民主恰好不在于捍卫多数人的利益，民主有时候恰好是为了捍卫少数人利益，让少数人能够有发声的一个机会，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是吧？这是当时他们要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这种对少数对多数的恐惧啊，就刺激建立了新的中央政府的欲望，因为大家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成立一个中央人民政府。他们担心美利坚合众国在创建之时就已经开始走向毁灭。我们刚才说到美利坚人他们不仅是关心政治经济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共和国本身的实验成功与否，是吧？我们要创建的是一个共和国，但是现在发现革命以后共和没有成功，民主就是暴民统治取代了共和，一个国家分崩离析，分崩离析的背后不是无政府，而是多数人的暴政，而且多数人暴政它重要的是它没有稳定的性情，它反复无常，所以他们才感到他们的国家得到一个重病。革命这种反复无常，这种各自为战，这种利益的分歧，最大的体现就是共和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自我牺牲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在这个时候似乎被唯利是图和贪婪所取代，这公共利益被牺牲了。就共和主义强调的是什么？公共利益啊，就公共利益就是一个共同性的东西，就人只有在这个公共利益当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一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吧？而不仅仅是说我捍卫自己利益，我把自己就是过得很幸福啊，过得很舒服就可以，但是不行的，整个国家就面临这个道德的这个崩溃解体和堕落，是吧？所以说大家会发现美利坚人当时信用透支，过度借贷，所以我觉得这很好玩。这一直到我们知道美国曾经在2008年发生一个全球化的这个是08年吧，金融危机啊，次贷危机吧，这核心就美国人这种消费观念就是刷信用卡，是吧？信用透支，过度借贷，就是我及时行动。然后呢在1780年代大家沉迷于各种商品的这个繁荣啊，羡慕那种奢华和上流的生活。我们曾经讲过的，就是当时美洲的这些绅士到欧洲看到欧洲的繁荣富贵，很快清醒过来，觉得还是我们美国好，我们虽然说很简朴，但是我们有美德去支撑，是吧？所以大家就觉得你一个年轻的不发达的国家，你却扮演了一个成熟国家的角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德福不易至，用康德的说法，是吧？你明明是年轻的，你明明就应该吃苦的时候，是吧？就应该好好的努力上进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开始要想着要享受了，是吧？就要享受各种福分了。但你的德还没具备这个程度，你就想象那样的享受那样的福，你德福不一致，那肯定这个国家会出问题，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 当时他们也就知道，因为美国他们在讲共和主义的时候，他们对罗马的共和有很深入的研究，啊，就知道罗马共和国的这个灭亡就在于腐败，啊，就在于奢侈，对吧？就在于美这个德性的这个沦丧，对吧？所以说他们就说，革命使得美利坚的腐败和邪恶更加的严重了。人们不厌其烦地强调奢侈的不破坏迹象，就整个当时的关键词，各种报章、杂志、期刊讨论的就是奢侈，整个社会陷入了奢侈，是吧？他们当然反对奢侈，我们当然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是清教徒建国啊，大家看过《红字》这样的小说和电影，是吧？那么他不仅是捍卫清教徒的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对吧？就说是我为了信仰啊，我挣钱是为了荣耀上帝的，而不是让自己享受的。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捍卫某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为了生存而斗争。就说你这样的一种奢侈糜烂，是有损于我们这个共和国的生存的，是吧？所以说，任何时候当民主国家从共和主义的崇高德性开始堕落，毁灭就在眼前。没有美德就没有共和政府，我觉得这话需要大家记住。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民主、讲平等、讲自由的时代，大家很少去强调美德啊，认为一说美德可能就是一种专制，对吧？这个我们今天大家无意识都会讲，你讲什么美德呢，是吧？每个人要尊重自己的人权，尊重自己自由，尊重自己自由就是每个人想干啥就干啥。我想腐败，我想动荡，那是我挣的钱，是吧？我有这个资格，那其实不行的啊！人，你以为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嘛，是吧？我们每个人你想干啥就干啥，但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呢，共和主义最重要的要强调共同的这个美德啊，才能捍卫这个国家，捍卫了国家的荣耀，才有个人的尊严，是吧？所以我在讲美国一直他有这么一种观念啊，也是他们这个一个底蕴吧，但我们今天可能把这些东西已经看得不太重要了。那么如何整治这个疾病，有两种方案，确实有两种方案，到今天也是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就是从道德入手，第二种方案从制度入手。啊，从道德入手就是要把道德革新和良知重建作为驱病除恶的措施。这一点其实我们知道，在美洲包括到今天有各种教会，有各种教派，这些牧师在教会里面在讲道的时候，在布道的时候，都是在讲如何道德重建，是吧？从心灵重建、灵魂重建入手来驱除社会的疾病啊。制度是什么样不要紧，是吧？哪怕再好的制度人心坏了，那制度也是坏的。最害怕的人心永远可以钻制度的空子，永远可以把制度作为你的工具，是吧？这是人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很显然确实在今天的这个现代性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下，你这个从这个道德和良知入手可能比较难，是吧？就是因为人性本身就是无可挽回的败坏的，是吧？所以你很难从内而外的进行一个更新，是不是？好像就是从内而外更新，就是你还是假定人是有向善的可能的，是吧？人性是可以改造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们讲美国之前也要讲这个问题，就制度跟人性的关系。就我刚才说了，什么样的人性会决定什么样的人性假设会决定什么样的一个制度设计，是吧？你假定人性善，一定就是贤人之治，一定就会相信有一个英明的统治者，英明的圣人，他是最完美的，对吧？但是哪怕他是最完美的，他完美的人一定就能够带来完美的国度吗？我们还是要怀疑这个问题。一方面有没有可能有完美的人？第二点，就完美的人是不是就能治理好这个国家，是吧？这人性善的假设。当然在美国它是一个基督信仰的一个背景，它肯定是没有人性善的假设，但是他们还是很多人还是讲究先要从人性入手。很显然对于美国的制宪者来说，他们已经把这条路基本上是认为可行性不大，因此第二条路就来了，就是我们要通过严谨的制度设计作为唯一持续的治疗美利坚痼疾的方案，是吧？就是唯有以某种方式设立的政府制度，才能够治理非道德的人民， 这就是美利坚人的两难困境，或者说是他们的一种制度设计的机会。就是我们的前提是，即便在政治美德缺失的条件下，我们也如何能够构建一种好的政治权力安排，确保政府的存在及安全，同时又不破坏共和主义的原则。所以麦迪逊就说过一句话，他说美利坚人必须找到一种医治共和政府易发病的共和主义良方，解铃还需系铃人，是吧？就是医治共和疾病的共和良方，这个有点像康德的一种说法，就是理性的问题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医治，那理性只能通过展开一种严格的自我批判的一个精神，是吧？所以说你如果共和主义的问题你想另辟蹊径用别的方案来治，可能都不行。那他们就一个假设，假设人性并不是好的，假性人性是美德缺失，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制度设计，是吧，来医治这个问题。所以后面我们讲这个联邦党人，讲美国这些汉密尔顿，他们就有一个假设，要用野心对抗野心，是吧？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有天使不需要这个政治制度，如果是魔鬼那也不可能成立政治制度，是吧？所以说它是在两者之间的，那共和主义就是这种良方，是吧？共和主义就看到了人性的这种两面性，对不对？而且呢，记住啊，它是从制度入手，从制度入手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就制度不仅是工具，就是制度一旦成立，制度对人性本身就形成了一种规范和制约，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就是人生活在某种制度之下，某种习俗之下，久而久之，这样的外在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会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灵魂秩序，内在的一种基因啊，行动的一种基因，是吧？你长久它那个基因的图谱就写入到你的这个生命里面了，是不是？所以说制度其实很多时候它是可以改变人心的，对。那重要的是制度不是一种工具，对吧？所以说你会发现美国他们为什么对这一场制度设计那么用心的用力，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非常清醒的这个看到了，是吧？制度是非常严肃的东西，制度一旦设计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制度之下。而且刚才说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治疗美利坚痼疾的方案，制度设计它这个制度本身它是有一种弹性的啊，有一种张力的。就任何问题，刚才说了，用共和主义整治共和主义，用制度整治制度，那前提是这个制度本身有足够的张力和弹性，是吧？任何问题它像钟摆一样，它在制度的范围之内，是吧？或者像一张网一样，你哪一个，比如说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哪一个破坏了别的细胞什么，它就会填补过来，是吧？它就会给你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整治。那制度也是这样的，美国的这个制度最好的并不是它美国宪法设定出来它是就是固定的僵死的一套教条，不是，它内部有足够的原则和妥协的空间，对吧？能够足以让人从一个极端摆向另外一个极端，这样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对吧？这是他们当时我觉得这个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这是一个非常技术化的一个东西。而这个技术化的东西呢，是建立在对人性本身有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是吧？你不能把人性给它固化了，对，这是美洲的危机。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个独立以来，随着美利坚各邦或者各州进行的宪法改革，大家对美利坚政治的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而且大家到了快到1780年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改革在州的层面，在地方的层面，在邦的层面已经不可能成功。我们刚才结果各个邦各个州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制度改革宪法设计的方案，但是都从自身利益出发，都想实行彻底的这个人民主权，是吧？各州的问题解决不了了。所以说美利坚政治的弊端只有在联邦的层面，在中央统一政府的层面才能得到矫正。我们今天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讲邦联条款的一个危机， 但是后面我们在讲美洲真正的精神危机的时候，其实它是来自于各个州自己内部的人性的问题，是吧？所以说正就说推动美国制宪会议的并不是传统所理解的光是邦联条款出了问题，其实恰好是各州政府的这种彻底的民主实验，使各州政府本身已经有强烈的改革的愿望。啊，表面上各州还是维护自身利益，但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各州的利益要得到更好的维护，已经要不得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全国政府。啊，这才是大家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尽管这个共识在这个时候它还没有挑明，啊，还没有甚至表达出来的时候好像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分歧，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的，这个共识我们后面会讲，是吧？有几次会议，芙蓉山庄会议啊，是吧？安娜波尼斯会议等等，最后推动美国制宪会议，这当然也得益于一些这个有识之士麦迪逊等人，他们非常敏感的注意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修改邦联条款的最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正是各州立法机构的腐败，以及人民本身的变化无常，以及各州兴风作浪的各种在他们看来的邪恶势力，事实上导致了1787年联邦政府的革新。啊，就是我们讲这个不仅说是在中央层面，好像外在就我们讲了一半天还是在讲，最终还是内在的内因出了问题。啊，是他们的一个理想本身出现了幻灭。啊，这种幻灭呢又是经过彻底的革命，经过了彻底的新一轮的宪法和自治的实验，结果把这些危机充分的暴露了出来，是吧？所以大家都就是人心思变啊，我讲这么久还是在说，就是整个美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时代的趋势，人心思变啊。表面上大家已经觉得这种日子再过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看这黄金十年嘛，大家都觉得是可以，哎，可以继续的这样按部就班发展下去好像也可以，但是发现这种日子再下去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是吧？所以正是在人心思变的时候，再加上有一批精英的人士，是吧？他们顺应这种历史的这种呼召，然后站了出来，你也可以说叫整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到底这种整臂一呼应者云集和我们想象的是不是一回事啊？整个制宪会议为什么到最后是一个秘密会议，对吧？这个后面我们要讲，这个秘密会议也是在对抗这个民主，就是说我们要用心，我们在顺应时代精神的时候，如何以一种更长久的利益和关怀去对抗时代的一种短视和盲目。所以这是我最佩服整个就是这一段历史的，非常非常向往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他们在这个时代出现了问题，但他们所考虑的问题是超越这个时代的。包括今天我们讲的他们所看到的危机，其实不仅是当时的危机，这个是一个更精神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危机，对吧？就是这个危机是导致了我们的这种奋斗没有了意义，没有了一个长远的价值，对吧？所以说他们这样的一种美国制宪会议不仅是对抗外在压力的一个需要，我觉得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一种自我拯救和自我救赎的一个行动啊，这是我对这个制宪会议所要不得不一触即发的一个总结，就是一个自我救赎的一个行动。好，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